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《真光之声》。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。我们今天要来进入《生命记》第一大段的第二讲，是《生命记》的第三章23节一直到第六章。在这里面摩西提到了三个例证，三个事情。或者说三组的人，好，来做一个对照，对照听神的话跟不听神的话的人的结局。他其实要谈的是什么？是所以要听而学而行。对我们今天来讲，在回想过去的目的就是要以史为鉴。摩西，他要求当时的百姓们想一想过去吧。其实，这个对当时的人来讲好像有一点残忍，为什么？因为想的就是过去自己的不堪啊。有的时候我们很不愿意去回想以前的我们不堪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而摩西在这个地方他非常的有智慧，他最先提出来的案例就是他自己啊。我摩西，你们觉得我很棒，对不对？其实啊，我也跌了一跤嘛，我也在你们的眼前做过蠢事啊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差不多。其实在这样的同理心之下，我想人就比较容易听得懂，愿意去相信，愿意去接受，的这个按照圣经的劝勉。所以在这里面他提了眼前的两组人的对比，这种听神的话跟这个不听神的话这两组人的对比。然后呢，然后提醒他们，你要思想一下哦，神当年在何烈山38年前啊，神给我们的那个律例，为什么要去提这个？其实在《生命记》的第一大段里面，第四章到第五章反复的提到有关于何烈山的约，还不止如此，第九章、第十章还要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要提这么多有关于何烈山的事件？是因为何烈山非常非常的重要吗？其实不是这座山重要，而是在那个地方神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，跟他们现在在约旦河东有非常大的关系，就是颁布十诫，颁布律例、诫命、典章，然后呢，让他们跟神立约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在之前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有读到啦。他们在出埃及记24章的时候，神跟他们撒血立约啊。而我们知道那个约破了嘛，所以才有生命记啊。在生命记29章要重新立约前，要先谈前面的约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要做这件事情，过去失败了，那要怎么办？那就要先去想清楚前面到底在哪些部分、哪些环节有问题，我们要从那个地方得着修正，那这样子后面才不会犯一样的错误。所以在这里面提到了有关于何烈山的事情，花了很大的篇幅。那在这里面他也提到了大国子民，当我们跟神立约了，我们就是大国啊。其实这个大国不是一种自夸，不是一种傲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回应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因为不要忘记了，神在创世纪里面对亚伯拉罕出这个显现的时候，直接应许他，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啊。这个大，这个伟大，不是我们自以为伟大，不是要让我们再次伟大这么简单耶。那个口号不用喊啊，伟不伟大根本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，而是你能不能。人真的能伟大吗？我们从现实、从圣经的见解、从过去人类的历史不就知道吗？再伟大的民族、再厉害的人，他都有他不伟大的时刻，甚至呢可能会变得很悲屈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常常会失去了品质。可是人要怎么样才不会失去那个伟大的品质呢？唯有依靠神，唯有你活出属神的生命，你才会能够一直保持在伟大，因为这是神让你伟大的。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保罗也是这样教我们的啊。当我们在软弱当中，我们就能够求神基督耶稣的能力复辟我们。当我们懂得去求神帮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刚强起来啊！不然我们即便有刚强，也是一时时的，只是很短暂的，只是很部分的， 真的要能够保守在神的恩典中，还是得谦卑依靠神的。所以，在这里面，他谈到听、学而行出来。当我们能够遵命而行的时候，怎么样？我们就成为了义的后嗣，而我们要让我们的后代子孙都能够保守在神的恩典中。这个就是遥想三世听学行的一个状态。它是我们先从前面的人，从我们之前的失误来怎么样得到教训，改变了我们自己之后呢，我们还要把这样的教训往后传哦。所以下次我们在这个第六章里面，我们就会看到了。其实第六章里面他就谈到，所谓我们一般在讲宗教教育的重要性。宗教教育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让我们的子孙跟我们一样保守在神的恩典当中。如果没有适当的教导，人是没有办法这样下去的。很多的俗语都告诉你，我们不可能长久保持在好的状态。例如说富不过三代，一个家族的兴衰常常就在于没有适当的传承教导，而导致了后代的一个问题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要长久的保持在神的恩典当中，就是要听学行。那在听学行之前呢，要先遥想前面的事情。我们来从第三章的第23节开始，看到摩西先以自己为案例。他说："那时我恳求耶和华，那时候就是前面三章结束的时候讲到，哇，我们打赢了这个两王，对不对？河东两王的时候，但是这件事情的这个那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百姓们跟摩西抱怨没有水喝，然后摩西就很生气，对不对？去跟神这个求问，然后神说："好，你要带着杖去吩咐石头磐石出水吧。"于是摩西就带着杖从百姓的面前经过。我相信那个时候摩西的情绪应该不太好，所以当他走到了磐石前面，他就拿着杖敲下磐石了。其实他的嘴巴里讲的话是有道理的。他说："难道是我让磐石出水吗？"其实他是要提醒百姓，是神让你们有水喝的，不要再抱怨了。可是当时他的话语，他是用反向的，结果呢，百姓得到水喝了，而摩西呢，摩西不能进迦南。这个就是这个事件啊，在这里这个第23节，他讲的是在民数记27章，他跟神求："神啊，你可不可以让我进去迦南地，看一看那个你应许的地方嘛？这是我卑微的要求。"为什么他要这样要求？因为在20章的时候，他敲磐石，神跟他说："因为你在百姓面前没有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不能进去。"哇，好严格哦，对不对？神对摩西真的很严格啊。所以在27章的时候，民数记27章，摩西哀求神啊，神说："不要再谈了，不用，你找个人准备接你的棒，你回来我这里吧。"其实我们应该去想一下，换成是你是摩西的话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委屈？我这40年的努力，对不对？我这样子委屈自己，为你带领百姓，为什么我这一点小小要求你都不肯答应？你会不会因为这样跟神怄气？如果会，那就代表你还不到摩西的这样的水准嘛，对不对？摩西在神这么讲的时候，你看26节这里，26节这里，他说："但耶和华因你们缘故向我发怒，不应允我，对我说：罢了，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。你上比斯加山顶，向四围观看，你不能够过这个河，你就要吩咐约书亚。"在这里讲到了第一组的对照，就是什么？我摩西跟约书亚的对照。约书亚我们都知道嘛，38年前坚持应许要进迦南的人，所以他是唯二可以度过这38年20岁以上的人。而另外一位是我摩西，我摩西看起来很伟大，对不对？是你们很佩服的对象，对不对？但是结果呢？结果哇，我就不听神的话啊，所以神不给我去啊。而神说："那个约书亚，好好乖乖听话的，他要进去。"你有没有觉得很委屈？其实不会啦。就摩西而言， 他举这个例子就代表他不委屈，他知道神的慈爱，他知道神的公义。其实认真想一想，摩西120岁进了迦南会有什么结局？其实再来要作战也很辛苦的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虽然他还是能够自由的行动，但是120岁的老人在征战当中真的好过吗？好，就算过了征战，那当国家安定下来了，会不会大家永立摩西为王？哎，难讲啊，这是神要的吗？所以我想，也许当时摩西还没有想的这么多，但是我们从事后来看，神这样的安排不好吗？神是爱摩西的，所以摩西也许他不见得想的那么多，但是他能够谦卑顺服神啊，所以他将棒子交给约书亚，后面我们就会看到他对于约书亚的那一种期望，或者说那一种的肯定，他绝对不是酸葡萄，什么你能进去，我不能进去啊，你自己看着办哦，不是哦，摩西可不是这样，摩西真的是对约书亚尽了一切的力量来扶持他，让他能够接棒。再来哈、哦，29节讲到说，这个时候我们住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，就是现在哦，他再一次的讲这个地点。再来第4章的开始，他要举第二个例子，他说以色列人啊，我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从，要遵行哦，这样才能够存活而进入神赐的地哦。为什么他要讲这个话？因为接下来这一群人他们本来可以进迦南地，却没进去。如果我们去对照这个民数记，就知道撒裂溪过完了之后，还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，就是在石亭巴利比尔的淫乱事件里面，在那时候死了4万多人，你知道吗？这4万多人都是第二代选民，他们本来是可以进得了迦南地的，但是他们在巴利比尔跟随了这个敬拜的偶像，跟随了众人行邪淫之事，所以他们倒在这当中。在第2节这里有写到，所吩咐你们的话，不要加添，不要删减，要遵行神的命令。这个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啊，有啊有啊，我都有听神的话啊。但是其实呢，这里删一点，那里少一点，然后增加一些自己想要的成分。像什么，扫罗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，对不对？当这个他去打败了亚玛力人之后，他没有听神的话啊。结果呢，撒母来问他的时候，他竟然说：“哦，有有有，我有照着你的吩咐，我有听神的话哦。”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。我们人常常都是这样，不愿意认罪。在这个地方哦，神提醒他们要谨守遵行神的命令啊，不然就会像这些巴利比尔事件倒下的人，神把他们除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就不能够按照神的命令而行，而去敬拜偶像，甚至为着偶像行了邪淫之事，享受了肉体的情欲，而丧失了属灵的生命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第4节对照巴利比尔的这一群人，你们是专靠耶和华神的人。这个"专靠"这个字，我们后面会一直的讲到它。专靠这个字其实它是在形容夫妻关系的联合，它在讲的是紧密不可分开的生命关系。所以在这里，当你把你自己的生命跟神绑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像夫妻关系这么的紧密的时候，你就能够存活下来，因为你不会跑去跟巴利比尔行淫啊，对不对？你不会有其他的想法，你就是我要扒着神，我要紧紧的黏住神，就是这样子的态度，才能够将神所吩咐的诫命典章来遵行。那当第6节他说，你们如果遵行谨守遵行这个命令的时候，这个诫命的时候，你们在的万民的眼前是有智慧、有聪明的，他们会怎样？听见了你们的这一切的律仪，就说：“哇，这个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、有聪明哦！”而且他们会很羡慕，说：“有哪一个伟大的国家，有神跟他们这么的相近，就像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子来跟神求告呢？对不对？哇，哪一个国家有这么公义的律法，然后呢，可以去遵守的呢？”所以在这里啊，大国的子民不是我自以为很伟大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因神而伟大。因为神给我们的美好的律法，因为我们懂得亲近神，所以 被人家看出我们有聪明跟智慧。所以这样的伟大才是我们要追寻的方向。继续他又告诉我们，在这个第九节，他在这个地方要去谈到这个听学行这个概念。在这里，他讲到，记得吗？这是第三个案例，当年在何烈山的时候，当年在何烈山的时候，那个神，对于我说，在这第十节这里说，你要替我把百姓叫来啊，我要叫他们听我的话，让他们能够存活，目的是要让他们可以学习敬畏我，又教训儿女。原本神是希望百姓们能够亲近神，对不对？神亲自跟他们讲话。我们参考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章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当时第一时间百姓们确实来到了山下，当神的威严荣耀降临在西乃山，那个整个山烧起来，有号角的声音，有雷轰闪电地震，哇，大家吓死了。所以呢，当神亲口宣布十诫，好，这个在第十一节这里有写到，我们看这个第四章第十一节这里，当百姓们先来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哇，耶和华在火焰中跟他们讲十诫的内容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在这个十诫这件事情上，百姓是亲耳听见神的话语，而不是透过摩西传达的。这个是在第四章有记载，再来呢，第五章也有记载，第九章第十章都有记载，生命记里面一再的去强调，诫命是神亲耳让百姓们听见的。既然亲耳听见了，为什么后来会拜偶像得罪神呢？为什么后来会背叛神，不敢进迦南地呢？这个就是这一组人需要我们去对照去思考的地方。在这里，这一群人西乃山听话的人对照谁？其实是对照摩西自己啊。因为摩西是后来能够听神的命令的人。在当时，神第十二节有讲到，神在火焰中显现，是没有，是有声音但是没有形象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在第十五节这里特别提醒他们，这个在出埃及记二十章，有特别写到，不要照任何的像来像神哦。这个神的话都已经讲得这么直接咯，然后呢在第二十三节再一次写，要谨慎，不要雕刻偶像，这是神禁止我们做的。二十四节说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是祭邪的神。这句话后来在希伯来书被引用。其实这一段，如果你对照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你就知道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摩西说，当时我也是战尽恐惧的。那个西乃山的恐怖不是以色列人一般的选民会怕而已啊，摩西也很怕，但是摩西在怕当中却深知神的美意，所以他劝告百姓，他说，神这么做是要叫你们可以学习敬畏神，不至于犯罪来得罪神了。这个我们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写得很清楚嘛。所以在这里，这个对照之下，接下来我们看那个第二十五节这个地方，还跟他们讲有关于这个，未来不要造任何的神像来这个去敬拜，免得得罪神。所以在这里，第三十二节这里，有问他们，当讲完了这个不可拜偶像，不可造像来敬拜这件事情之后，这个摩西问他们，你考察一下，在以前从神创造世界以来，从整个世界，你有听过什么时候，神把人亲自领出来，然后呢用，神机骑士战争大能的手像耶和华这样子的吗？有没有这样对待你们，让你们来认识他？为什么？三十七节，是因为他爱你们的列祖啦。我们要注意，神对我们的爱是从列祖一直下来的，从亚伯兰、以撒、雅各这一种的传承。他在强调的是因信称义的传承，你愿意相信神，神就会爱你，这样子的一个传承，这个后来在，约翰福音的第八章，主耶稣就有解释过，这个不是肉体血缘的关系，这个是一个因信而行的观念。所以当我们懂得相信神而行的时候，那神就要像爱列祖一样来爱我们，所以呢不要去拜偶像。好，讲到这个地方， 突然插了一段话进来，第四章的41节到49节，这个地方哦，应该不是教训，这个应该是当时摩西在教导百姓的时候，同时正在规划进行的一个事情。正好有人来报告哦，说哦，已经选定好了，在约旦河东要分出3座陶城。有关陶城的事情，这里先做一个记录而已。好，但是呢，后面就开始要怎么样？开始去把这个陶城的事情实践，那就是要到第19章了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先看见，先分定了河东的3座陶城。那之后19章我们再去解释陶城的事情。那摩西继续讲，因为陶城的事情处理了一段了之后，第五章，那摩西再把百姓再叫来，啊，刚出事情处理完了，我们继续讲。摩西把百姓招来了之后，对他们说：“以色列人啊，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延续的是前面讲的内容哦，以色列人啊，我今天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，要学习谨守遵行。然后呢，这是耶和华在何烈山跟我们立的约。”讲到这个约，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，已经破坏掉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约破坏掉了，对不对？是。不过哈，这里有特别开始在铺陈，让后面29章可以顺利。这里第3节讲到，这个约不是跟我们列祖立的哦，乃是跟我们今天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。所以哈，何烈山的约，这一组的百姓就是死在旷野去拜偶像的百姓。跟今日存活的人的两组的对比，好，这个的存活跟前面那个巴利比尔是两个不一样的事件。好，巴利比尔的事件，第二代的选民的存活，好，是有没有遵守神的命令？在这里讲的是什么？是第一代的选民跟第二代的选民的存活。好，所以这个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第3章、第4章就是讲到死在旷野的人，跟这里所讲到存活的人。那神在当时在火焰当中所传达的内容是什么？从第7节开始，一直到第25章的第21节，这里就是十诫的内容。我们在这里就不复述。十诫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，是我们要听、学而行的事情。我们继续看5章的22节。这些话是神在山上从火中云里面，就是在云柱、火柱里面。讲出来的，大声的晓谕你们全会众，没有别的话，然后呢，而且写在石板上。23节，这里有没有？就是我刚刚所讲的，百姓们在那个时刻，哇，听完了神这么严肃的一个场面之后，他们跑来跟摩西说说，哎呀，那我们看一下那个第25节，5章25节。说："哎呀，这个大火快要把我们烧灭了，我们何必冒死再听耶和华神的声音，我们就会死啊！"哦，确实啦，在那个恐怖的局面之下，当然很恐怖啊，连摩西都会怕嘛。然后，所以呢，他们跟摩西说："哎呀，我们很怕，我们会死掉哦，所以你去听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去听神讲的话，然后传给我们，我们都会遵行。"这个在出埃及记20章跟这个地方写得很清楚，是一模一样的。在这里哦。摩西听到这个话，去跟神说了，去跟神问说可以这样吗？这个时候第29节哈，神就说："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，敬畏我，常遵守我的诫命，使他们和他们子孙可以永远得福。好吧，你们回去帐篷吧。好，啊，你摩西来，我来跟你讲。好，所以在西乃山的两组人，你就看得出来，这在讲的是这个摩西跟这个百姓之间的差异，有没有？"摩西虽然怕，但是愿意亲近神。百姓因为怕，所以就怎么样回帐篷去了。所以后面才会有摩西上山之后，他们跑去敬拜金牛犊的事啊。如果他们都一直在那里听神讲话的话，就不会有后面金牛犊的事啦。当然，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啦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去追溯了。至少在这地方，我们就可以思考，在第32节这里说，所以啊，你们要照着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，不要偏离左右。神吩咐的，你们都要去做，这样才能存活，才能够在这个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。接下来要讲传给后代的事情。前面是你们啊，你们听而且学而且行了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呢，就是要传给后代子孙。所以第6章，耶和华吩咐你们的教训、律例、诫命、典章。要怎么样？要在得为业的地上仅来遵行之外呢，还要叫你们的子子孙孙 一生敬畏耶和华的神，来谨守他的诫命跟律例啊。这就是我吩咐你们要去行的这些事情，这样子你们才可以得以长久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要谨守遵行，使你可以在流奶之地、流奶与蜜之地享福，人数极其增多，正如神所应许的。哦，这个就是在告诉当时听话的这些百姓，你们要继续的这样做下去哦，哦，要实践下去哦。然后呢，第四节就是我们常讲的宗教教育。其实宗教教育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用词，在谈的是所谓的对于孩子们的教育。但其实认真来说，宗教教育不是只有对孩子，所谓的宗教教育应该是将信仰落实在生活中。所以这个不是专门念给孩子听的，这一段话不是只有勉励宗教教育的学员，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要这么做的。这里说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他没有说以色列的孩子你要听呢，他说的是以色列啊，你要听。听什么？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你都要记在心上，然后呢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哦，所以确实是跟孩子有关，对不对？但是是你要先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，记住了，然后呢再教。有的时候我们在宗教教育上有一个比较不太好的观念，就是哎呀，教会的宗教教育做得很好，然后呢老师啊，你要多教我的孩子啊，传道啊，你帮我勉励我的小孩啊，是吗？圣经是这样讲的吗？圣经说是你请你教训你的孩子。当然啦，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所有人都很懂得教育，很会跟孩子相处，有的时候确实亲子的关系没有那么容易处理，所以教会会帮我们没有错，所以我们会有宗教教育的体系要协助家长，但是是协助哦，责任还是在家长身上哦。近年我们不断的去提倡所谓的家庭祭坛，就是要重新的把这个教育子女的这个责任感，重新的让父母意识到你的责任重大。在这里我们要殷勤教训自己的孩子，不管是在家里坐着的时候，还是在走路的时候，躺下的时候，都要怎么样谈论。所以我们亲子之间不是每次哦，来来来，我们坐好坐好和读圣经，这时候才谈信仰，不是，随时都可以的。有的时候在打球的时候，小朋友不小心飙了一句脏话，你要不要赶快提醒他？打球的时候赶快，等一下，先不要打，你刚刚讲什么？这样子不太好嘛，我们信耶稣的人呢，对，我们有情绪，但是我们可以怎么讲比较好？我们可以教孩子啊，不一定是要凶他，我们要让他明白啊，我这样错了，我们调整。有的时候小孩子他可能没有做某些事情，不要说啊，算了啦算了啦，我来做就好了，我们应该赶快抓住机会，那个儿子啊，这个你没有看到吗？为什么你没有把它捡起来？原来是这样哦，下次记得哦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要做哦。我们应当要有这种生活化的教育啊。在这个教育当中他写到第八节，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上额上为经文。也就是说你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来，这个不是真的叫你去绑东西在头上啊。我们不是要做这种 形象化的东西啊。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这里在讲的是系在手上，就是说当你在做事的时候要有这个特质。额上呢，就是你在想事情的时候要有这个特质啊，要有真理作为你的依据啊。写在门框上就是我们的家庭，写在城门上就是我们的教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生活场域要能够展现神的旨意，这样才是对的。接下来第十节以后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进到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地去，这个地又大又美，又不是我们自己盖的，对不对？里面的水井、葡萄园、橄榄园都是人家弄好的，我们只是坐享其成啊。在这个时候你就要谨慎，不要忘记的是神把你带出来，你要敬畏神，免得你被除灭。第十八节他说，记得哦，到时候不要试探神，像当年我们在玛撒在那边抱怨这样子啊，到时候神会把你会帮助你，让把你面前的仇敌撵出去。你不要做神不喜欢的事，当你做神喜悦的事的时候呢，神会帮你处理敌人，对不对？ 别人会眼红啊，哎呦，你怎么有这些东西？不要紧张，神会帮你保守。接下来呢，第二十节，日后你的儿子就会问你啦，说神吩咐我们这些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些法度、律例、典章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有的时候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们，总是会觉得哦，好烦哦，为什么要这样啦？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安息日聚会？为什么晚上还要聚会？为什么不能出去玩？为什么要灵恩会？哦，祷告那么久，好累哦，会不会？会的，这个都是孩子会发出的问题，没关系的。这时候我们就要告诉他，因为我们在埃及做法老的奴隶，神用大能的手把我们带出来。哎，这段话有没有？是不是重复了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？对啊，当年神就已经教导过了，这个时候再讲一次，神把那些重大可怕的神迹其实行在埃及和法老全家身上，把我们领出来，又把我们带来这个应许之地啊，数算神的恩典，让我们的子孙知道，这个很重要的。当孩子们听到这些的时候，他才会明白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也许他没有办法完全的体会，但是至少他知道。如果不知道，他后面怎么能体会呢？所以要先知道。所以当我们告诉孩子们这些事情呢，然后还要24节，还要多加几句话，说耶和华才吩咐我们要遵行这些律例啊，敬畏神啊，这样子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好处，他会保守我们的生命，像今天一样啊。我们齁，如果能够照着神所吩咐的一些诫命谨守遵行，这就是我们的义啊。我们要怎么样才是一个义人？就是你把神的命令行出来，那你就是个义人了。很困难吗？当然有他一定的困难，但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。那为什么要如此而行？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神会保护你在他的恩典慈爱当中。我们希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一生在神的恩典中？如果愿意，就请你听学行，然后教育你的后代子孙。而我们今天所讲的范围里面，它很重要的是对比而发现恩典，再来呢就是传承，让我们跟我们的子孙可以一直在神的恩典中。求主耶稣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听学行的重要。我们的分享到这个地方，请大家闭上眼睛来献上我们的祷告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感谢慈爱天父真神看顾与带领，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遭遇的事件，能够去回忆你给我们的恩典与我们自己的软弱与无知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仍然在进步当中，所以我们要学习，我们在软弱之中，所以我们要依靠你得以刚强。求主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赏赐我们智慧的灵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，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可以将你的真理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让我们所行所想所为尽都符合你的旨意，并且求神让我们有智慧，有这样子的坚持，将美好的这个应许的恩典来教导我们的后代子孙，让我们从列祖所传承的这样美好能够不断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直到你再来的日子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这样的感谢与祈求，求你能够悦纳垂听，求你能够不断带领我们的路程，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，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